在上次的节目中间，我们通过电影来讲到了友情，还有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电影中的理想与幻想。我会主要讲到《天下无贼》《集结号》和这个一个连续剧《士兵突击》啊。那么我现在从《天下无贼》讲起啊。这个电影是大家可以很熟悉的一个导演冯小刚所拍摄的啊。里面的主演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啊，包括那个演那个傻根的王宝强啊。那么在这个影片里面，他提出了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理想呢？他就是希望达到一个天下无贼这么一个理想，而且中间有一个人物就是傻根啊，就是王宝强扮演的那个角色，他就公开的宣称说天下没有贼啊，他也不相信天下有贼啊。那么这个理想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啊？而且他是影片里面讲到这个，由于这个傻根啊，他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啊，或者是一个非常纯真的这样具有一种这个赤子之心的人，所以呢，他这个感化了那些做贼的，让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让他们不再犯罪啊。那么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啊？是不是现实中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有没有这样完全纯真的这个赤子之心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啊。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觉得在现实中间没有这样一种完全纯真的赤子之心啊，特别是在一个孤儿的心中啊。影片里面就是讲这个。傻根啊，他是孤儿嘛，他在一个那个包工队里面啊，人家把他带大，后来他们到那个草原上面去，做那个可能庙里面的那种装修吧，那个彩绘那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他经常跟狼打交道啊，那些狼都不会来伤他，不会害他，所以他呢相信这个天下没有贼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狼不伤害自己推出天下没有贼，这个是也没有多少依据的啊，因为狼只是动物嘛，动物是根据本能的原则来生活的，它没有什么这个道德是非的观念啊，它也没有什么贼不贼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啊，所以你也许可以与狼共舞，但是你在社会生活中间会常常遇到贼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样一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太真实的，不太真实的。而且就说这个赤子之心，他是不是具有那么大的感化力量，能够把这个一个做贼的让他就不去做贼了啊？当然我也不能说完全的否认啊，就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许可能我觉得就是说他被那个贼婆这个看到，然后让那个贼婆这个良心这个发现也觉得我自己不要再伤害这个孩子，不能偷他的东西，这倒是有可能，因为他那个贼婆她当时怀孕了，我想怀孕的一个人她即将做母亲了嘛，可能心里有一些善念这个发动，这也是可能的啊。那么其实对更多的贼来说，他不会被这样一种很单纯的人就轻易的感动的啊。实际上在影片里面也写到这个，当人们完全就是对贼没有防范的时候，就是对贼的这方面情况一无所知的时候，实际上呢，他们可能。给别人留下更多的这个空子啊，让他们来钻啊，所以就是说，一个人无知的时候，就是给别人作恶的机会啊。我们不能鼓励人无知，而一个人无畏的时候，他可能是把自己和帮助自己的人置于了危险之中啊。就是无知加上无畏的话，是非常这个愚蠢的啊，是非常错误的。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在某种程度，他有点鼓励这个无知与无畏啊。你看那个傻根，他不相信天下有贼，但是实际上天下是有贼的，而且到处是贼啊。那么他把自己的这个金钱这个亮出来之后，引起那个群贼来围攻他，这实际上加大了他自己这个危险性，也加大了这个别人这个防患保护他的这样一种成本啊。所以最后这个 那个贼王就是刘德华扮演的那个，为他献出了生命啊。傻根这种人，即使他有赤子心，他也不能感化像黎叔啊那样的贼王啊，就是那个葛优扮演的那个贼王啊。我觉得就是这种，这个赤子心他的感动的力量是有限的啊。还有就是说，我们为了保护他的所谓这个赤子之心，应该去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啊。就是在电影里面那个贼王，不是贼王，就是那个贼公，就是刘德华扮演的，他为了保护这个傻根啊，不完全是为了保护傻根的生命，而是就是要保护他那个赤子心，因为他的那个妻子跟他说，你不要让这个孩子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钱没了，然后他对这个世界失望啊，终于知道世界有贼了啊。为了保护他这样一种对世界的一种美好的幻想来献取生命，我觉得这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啊。那么傻根他凭什么不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呢？一直让他蒙在鼓里，一直让他活在欺骗之中，假象之中，这就是对他的保护吗？我觉得这不是啊。我觉得这样拼死去捍卫一个所谓的赤子心，这是没有必要的啊。其实真正的这个理想，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它本身是有力量的，它是为别人去奉献他自己，奉献他的生命，而不是要别人来用生命的代价去保存它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幻想的东西啊，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啊，因为它没有面对现实的这个严酷性与残酷性。那么这种东西呢，实际上的它的出现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种虚弱和虚假啊。这个时代明明是这个就是到处都是贼，或者说贼很多，但是我们偏要说这个天下无贼。明明是我们心里随时都是提心吊胆的啊，生怕贼来，但是我们却说我们无所畏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这个虚张声势吧，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那么我也希望这个观众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理想啊，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别能力啊。下面呢，我想讲一讲这个另外一部电影啊，《集结号》啊。那么这个《集结号》，它是讲一个什么内容呢？啊，它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集结号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观念，或者说它所提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身份的问题啊。这个里面这个电影的一个叙事动机就是寻找身份啊，寻找自己的身份。这个是通过那个就是那个果子地啊，就是那个连长啊，他的一生的行为啊来表现出来的。这个谷子地他的一个生活的动力就是要寻找身份的确认啊，不光是他自己，而且有他的战友，就是他要确认他的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的身份啊。当然他自己就是在这个战斗中间他被打伤了嘛，然后进了医院，他首先就是要求医院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啊。但是医院它只是一个治病救人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没有这个方法，或者没有这样一个责任去确定谷子地的身份啊。所以他这个这种请求是失败了。后来他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确认自己啊，就是他给那个另外一个张二斗吧啊，后来跟着他去当那个炮兵啊，后来在朝鲜战场上面他就是这个赵斗这个踩上地雷了。
嫂子，我他妈踩上雷了，你别管我，带着他们赶紧往前走。
是那几十门大炮的眼睛，拔腿走人，快！
那么就是他用这样一种行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啊，一个真正的老兵啊。但他自己最渴望的还是给他的战友啊，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来确认他们的身份啊。他特别要通过一种组织的形式来确认他的那些战友是真正的烈士啊。我觉得这是这个电影的一个亮点，就是他对这些死去的战士、死去的这些英雄啊，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的方式。这是因为我们以往我们说这个新中国的建立啊，常常说是由无数的英雄啊、无数的先烈他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啊。但是究竟是哪一些英雄、哪一些战士啊，我们却不知道啊。在这个里面，他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就叫纪念那个每一个死去的那种英雄烈士啊。我觉得在美国，他们对自己的那些死难者的纪念也是这样的，他们是强调对个体每个个人的一个纪念，包括像对这个越战中间死去的这个士兵啊，他们是有那个越战纪念碑，那就是每一个士兵的名字都刻在那个碑上啊，包括对这个9.11的死去的那些人的遇难者的一些啊纪念，就是在每年的那一天纪念日那一天念出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啊。我觉得这比任何的这个高谈阔论啊，这个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就是你这是对每一个具体的人一种纪念啊。那么这个古斯蒂他也是要这样啊，要纪念他的那些死去的战友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古斯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古斯蒂他这个人特别强烈的想要证明这个身份呢啊。我觉得当然就是跟他个人这个最后留下来啊这个有关系啊，只有他是一个见证者啊，如果没有他的话，别人不可能来知道这件事情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觉得就是说他自己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啊。我们知道人一出生啊，最早第一个确认自己的身份的是什么人呢？是父母啊。你的父母确定啊你是他的儿子或者女儿或者怎么样啊，然后才是其他人来确认。可是古兹蒂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孤儿啊。古兹蒂并不是他的真实名姓，而是说他被他的父母可能是遗弃在了一个古兹蒂里面，他的这个养父在古兹蒂里啊把他捡到了，所以他叫古兹蒂。所以就他这样一个一出生就没有得到身份确认的人，他特别想要得到一种身份的确认啊，所以特别他要从战友、从这个组织那里去得到一种身份的确认啊。我觉得这是跟他的这种身世有关系的。还有我就再问一下，这个那么这种骨子地他所要追求的身份的确认是不是完全是超功利的，或者是具有终极性的啊？那么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这里面它不完全是一种荣誉的追求，而且还是有这个一些现实的一种利益的考虑啊。电影里面就暗示了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是烈士的话，他的那个亲属可以分到700金币啊，如果是失踪者呢，那么亲人只能得到这个200金币。那么当然如果是你是逃兵的话，那是会受到众人的这个唾弃啊。所以里面那个文书啊，王金存啊，他的妻子就非常的难受，因为大家都传说他的这个丈夫是一个逃兵啊，所以他就说抬不起头来啊。一直到最后啊，这个终于这个搞清楚了他的丈夫是一个烈士啊，这样他才抬起头来。当然他最后也是成了这个团长太太吧。那么就是这种确认是不是真正有效、真正就是终极的，我觉得也还不是啊。那么这种确认是一种有限的啊。那么一个就是他耗费的时间比较长，你想这个古兹蒂他要确认他的战友的身份，耗费了10多年的这个时光啊，而且得到确认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啊。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人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那个像那个医院，他还有那个有关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就是收到这种要求确认身份的这种信非常的多，好多万，但是真正得到确认的还是少数。还有就是说这种现实的这确认也是相对的啊， 就是这种确认是一个大群体对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小群体的一个确认啊，它并不是这个泛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东西啊。那么有的人你想确认的东西别人不一定确认，你没有想确认的东西别人就也确认了。比如说有些那个著名的人物，他认为他自己的画画得好啊，他的诗并不怎么样啊，但是也可能他留下名的是作为一个诗人啊留下名的啊。这个像齐白石，他的诗写得好啊，他认为他的画不如他的诗啊，但是实际上人们承认他是一个画家。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在生前得不到确认啊，但是在死后却是被大大的高抬，像这个著名画家梵高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在生前就是说他的画没人要啊，据说只卖出去一幅画，还是他弟弟帮他卖的，卖了很低的一个价钱啊。那么在他死后却是这个名声大起啊，现在他的一幅画都是几千万美元啊。那么这个对于死去的他有什么意义呢？啊，没多少意义啊。还有就是这个人的这个现实的这个确认，它是会变的啊。那么从前的仇敌今天可能会变为朋友啊。就比如说在这个集结号里面那些当年那个生死相搏的那些国民党士兵和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士兵啊。那么他们当时互相残杀，这个死了的话可能就是怎么样，也就死了吧，烈士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就死了。但是如果他从你的枪口下逃回去了，他几十年之后他从台湾再过来，也许他就是今天的台商了啊，他就是一个大陆的一个投资者了，你可能还是要对他笑脸相迎啊，把他当做一个尊贵的来宾来接待啊。所以这种这个确认是会变的啊。那么人的这个身份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种真正的一种确认啊，得到一种完全的确认或者一种稳定的确认啊。我觉得人的身份实际上是要由永恒者在永恒里面加以确认，这才是真正有效与不变的。实际上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表现了对永恒或者对永恒的身份的一个确认的一个渴望吧啊。比如说最后让这个当年的那个小号手小梁子吹响集结号啊，就是在那个林立的那个墓碑前啊吹响集结号啊。那么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对永恒的渴望嘛，因为他希望那些死去的那些战友能够好像从坟墓里面站起来来集合一样啊。那么表达这样的希望，就是他还是希望有永恒的。包括在那个歌词里面说这个那个主题歌兄弟里面也表达了一种对永恒的渴望啊，他说这个还有什么比死亡更恐惧，还有什么比子弹更无敌，没有躲避是因为我们永远在一起，用牺牲证明我们没放弃，从未分离，每个夜晚都是同样的梦呓，自言自语来世还要做兄弟啊。还有什么
证明我们没放弃，从未分离，每个夜晚都是同样的梦，自言自语来世还要做兄弟。
这里面他说来世还要做兄弟，这就是一种对永恒的一个渴望。所以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间都有一种对永恒的渴望啊。所以呢，我们的身份只有永恒的在永恒中间确认我们，那才是真正的啊。 那么在这个永空整顿里面，没有这种这个国民党啊、共产党或者是这个军人跟老百姓这些区分，或者这些区分并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一个艺人与罪人的这样一个区分，你是一个艺人还是一个罪人啊？那么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说你是一个愿意接受永恒的人，还是一个拒绝永恒的人啊？这样一个区别。那么你愿意接受永恒啊，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永恒啊。那么你不愿意接受永恒的话，那么你就与永恒没有关系啊。这样我们的身份只有得到永恒者的确认，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安稳。那么最后我想讲一讲这个一个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啊，这个在当年是非常的红火啊，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啊，在后来的一些电视节目中也很多人在讨论啊，在围绕这个电视剧来做一些这个后续的文章啊。那么我不想对这个电视剧的做更多的这个详细的分析，我就想讲讲它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成功，为什么会引起大家如此的关注啊？我觉得这跟当时的这个社会心理啊是很有关系的啊。有一个人写文章说到，这个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一个就是消费主义，还有一个就是性自由和成功学啊。那么这个成功学呢，就是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当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入其中，投机成瘾。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士兵突击的成功与当时人们的一种急于求成的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破灭是有关系的啊。当然，现在急于求成的人也很多啊，很多人在这个时代都想要很快的发家致富啊，很快的来成为这个大款，成为有钱人啊。那么有钱的人呢，就特别想要炫耀自己的富啊。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广告，这个特别房地产的广告，都是那种顶级享受，什么豪宅啊，这个至尊的经典这些东西啊，我觉得都是一种人们想要追求富啊，也炫耀富的这样一种心理的流露啊。我们知道那个在上海的那个那个一个楼盘啊，陆家嘴的楼盘啊，它的那个房价每平米都达到11万啊，而且那个上面那个每一层楼那个入口处都标一句话"只限给巅峰人士"，我觉得都是在这个鼓动人们一种虚荣心啊，来追求一种财富，炫耀的财富啊。那么实际上，在人们这种追求财富的这种潮流过后，你们会发现，或者大家都会发现，实际上最后成为有钱的人，成为真正的富人的人还是很少。大多数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依然故我啊。那么这个日子还得继续啊，那么靠什么力量支撑啊？那么这个时候，许三多的出现就成为普通人的一种安慰剂，就说不能看这个，许三多也不是那么聪明啊。他是也不是那么走捷径啊，这个他慢慢悠悠的，最后也还是获得成功了啊。所以人们又把这个许三多当做另类的成功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人们来试图在寻找一种新的这个成功的一种道路啊。那么我觉得这个许三多，或者说他体现那种精神的不抛弃啊、不放弃啊，还是挺好的，但是他只能是成为这个浮躁社会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安慰剂啊，那么它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们的心头的问题啊。那么特别是有一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做的比许三多还许三多了，但是我们的情况还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我们那时候更按捺不住啊。我觉得就是人们现在在成功的观念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那么很多人就是把成功定义为财富，就是获取更多的财富，获取更多的利益，这就是成功。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或者说甚至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看法啊。 成功并不一定就是意味着这种财富的这个增加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要很好的去思考啊。还有的认为就是我可以过自己一种舒心的生活，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啊就可以了啊，不一定要过那种人上人的生活啊。那么实际上这种想法呢也只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啊，就是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达到那样过多的财富啊，所以他们退而求其次，过一种随意的生活。但是这种东西呢它很难的这个坚持下去啊，或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这样一种心态。就是没有在一个人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目标，找到一个真正的成功的观念的时候，他是一种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这样一种状态里面啊。实际上这种就是追求财富作为成功，或者说追求一种随意的生活作为成功，它都是从自己出发的，都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这个成功与否啊。实际上我们的成功不一定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啊。我们想其实每个人生活应该是有一个目标啊，你的生命是有一个目标的啊，你应该去寻找你这个你自己的生命的目标啊，你自己的这个实现的途径啊。不一定是很有钱，也不一定是很有名啊，你哪怕你纯粹是的这个工作啊，这个也许是你应该寻找到一条生活道路啊，也许一个不太就是看在世人不太成功的这样一种状况啊，可能给你带来一种很大的一种充实，一种满足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当然这个圣经里面他讲到那种八福的观念，包括像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还有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其实是真正的一个成功的人士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心态，或者说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成功啊。即使你没有多少钱，你愿意去做一个虚心的人啊，好好的去学习追求公益啊，或者说你愿意去连续别人啊，哪怕你没有多少钱，但是你有一种连续的心，一种同情的心啊，还有你去让别人和睦啊，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成功啊。这种成功不一定比你外在的那种有钱有地位就是要差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成功观念，也有对理想和幻想的一个正确的区分啊。今天我是通过这三部片子讲到了这个理想与幻想啊，还讲到了成功啊。我们下次节目会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啊，希望大家继续收看啊，谢谢大家。